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罗瑞先生吃完了早饭，就到海滩上去散步。多佛小城窄窄的，弯弯的，像是一只海上的鸵鸟，为了逃避海滩，一头扎进了白垩质的峭壁里。海滩是大海与石头疯狂搏战的遗迹。大海已经干完了他想干的事，而他想干的事就是破坏。他曾疯狂地袭击过城市，袭击过峭壁，也曾摧毁过海岸。海港里有少量的渔船，晚上有不少人在散步，眺望海景。在海潮渐渐升起，快要涨满的时候，游人更多。这有时叫某些并不想做生意的小贩莫名其妙地发了财，可是奇怪的是，这附近却没有人乐意承担一个点灯夫的费用。
已是下午时分，有时清明的可以看见法国海岸的空气又蒙上了暮霭与水汽。罗瑞先生的思想也似乎蒙上了暮霭。黄昏时，他坐到了咖啡室的壁炉前，像早上等待早餐一样的等待着晚餐。这时候，他的心里又在匆匆忙忙的挖呀挖呀挖呀，在燃烧的通红的煤块里挖着。饭后一瓶优质红葡萄酒，对于在通红的煤块里挖掘的人，除了有可能使他挖不下去之外，别无妨碍。罗瑞先生已经悠闲了许久，刚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斟上最后一杯。这位因为喝完了足足一瓶酒而容光焕发的老年绅士，露出了完全满足的神态。此时，那狭窄的街道上却响起了零零的车轮声，然后隆隆的车声便响进了院子。他放下了那一杯尚未沾唇的酒，说道：“啊，小姐到了。”
一会儿功夫，侍者已经进来报告，说马内特小姐已经从伦敦到达，很乐意跟泰尔森银行的先生见面。罗瑞先生惊讶地说：“
哦，这么快？”
马内特小姐在途中已经用过点心，不想再吃什么，只是非常急于跟泰尔森银行的先生见面，如果他乐意而又方便的话。泰尔森银行的先生无可奈何，只好带着麻木的豁出去了的神情灌下最后一杯酒，整了整耳边那奇怪的淡黄色的小假发，跟着侍者来到了马内特小姐的屋子里。那是一间阴暗的大屋子，像丧礼一样摆着黑色毛麻泥面的家具和沉重的黑色桌子。几张桌子曾上过多次的油漆。摆在大屋正中桌面上的两只高高的蜡烛，只能模糊地反映在一张张桌面上，仿佛是埋葬在那黑色的桃花心木坟墓的深处，若是不挖掘，就别想它们发出光来。那黑暗很难穿透。在罗瑞先生踩着破旧的土耳其地毯，小心翼翼地走去时，一时竟以为马内特小姐是在隔壁的房间里。直到他走过那两只蜡烛之后，才发现 这一位不到17岁的小姐正站在他和壁炉之间的桌边迎接他。
马奈特小姐披了一件骑马披风，旅行草帽的袋子还捏在手里。她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娇小美丽的身躯，一大堆金色的秀发，一双用询问的神色迎接着她的蓝色眼睛，还有一个那么年轻光洁，却具有那么独特的能力，可以时而抬起，时而攒聚的前额上。那额头所露出的表情不完全是困惑、迷惘或者是惊觉，也不仅仅是一种聪明集中的专注。罗尔先生一看到这一切，眼前便突然闪过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一个孩子，他在跨越那海峡时曾抱在怀里的孩子。那天很冷，空中冰雹闪掠，海里浊浪排空，随即那印象消失了。可以说，就像是喝在他身后那窄而高的穿衣镜上的一口气一样的消失了。镜框上是像到医院探望病人的一群黑种小爱神，全都缺胳膊少腿，有的还没有脑袋，都在向黑皮肤的女神奉献盛满死海水果的黑色花篮。罗尔先生向马奈特小姐郑重的鞠躬行礼。马奈特小姐用十分清脆动听、带着几分外国腔调的声音说道：“
啊，请坐，先生。”“
啊，小姐，我吻您的手。”
罗尔先生说着，又用早年的仪式正式鞠了一躬，这才坐下来。马奈特小姐说：“
我昨天收到银行的一封信，先生，通知我说，有一个消息，或者是一种发现。”“
啊，用词无关紧要，这两个叫法都是可以的。”“
啊，对，那是关于我可怜的父亲的。一小笔财产的，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他已经死去多年了。”
罗尔先生在椅子上动了动，带着为难的神色望了望黑色小爱神的探病队伍，仿佛他们那荒唐的篮子里会有什么对别人有用的东西。马奈的小姐又说道：“
因此我必须去一趟巴黎，我要跟银行的一位先生接头，那位先生很好，他为了这件事要专程去一趟巴黎。”
马奈特小姐向罗瑞先生行了个屈膝礼，同时温婉可爱的表示，他认为罗瑞先生要比他年长许多。马奈特小姐继续说道：“
我回答银行说，既然了解此事，而且好意向我提出建议的人认为我必须去一趟法国，而我却是个孤儿，没有亲友能够与我同行，因此我要是能够在旅途中得到那位可敬的先生的保护，我将十分的感激。那位先生已经离开了伦敦，可是我认为已经派了信使通知他，请他在这儿等我。”“
啊，我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而且更高兴的去执行它。”“
先生，我的确要感谢你，发自内心的感谢你。银行告诉我说，那位先生会向我详细的说明情况，让我做好思想准备，因为那件事很令人吃惊。啊，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当然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急切的兴趣，我想要知道真相。”
啊，当然，是的，我，这事情真有些不知从何说起。”
罗瑞先生并没有立即说起，却在犹豫的时候迎接了小姐的目光。那年轻的眉头抬了起来，流露出一种独特的表情，独特而美丽。 也颇有性格。马内特小姐举起手来，好像想以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抓住或者是制止某种一闪而过的影子。她说：“
您从来没有见过我吗，先生？”“
哦，小姐，难道我见过你吗？”
罗瑞张开双臂，摊开了双手，带着争辩的微笑。在马内特小姐那双眉之间，在她小巧的女性鼻子的上方，出现了一道淡到不能再淡的纤细的皱纹。她一直站在一张椅子旁边，这时候便若有所思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罗瑞望着马内特小姐在思索，马内特小姐一抬起眼睛，罗瑞又说了下去：“
啊，依我看，在你所寄居的国家里，我只好称呼你英国小姐马内特了。”“
啊，随您的便，先生。”“
啊，是这样，马内特小姐，我是个生意人，我在执行一项业务工作。你在跟我的往来中，就把我当做一部会说话的机器好了。我实在也不过如此。如果您同意的话，小姐，我把我们的一个客户的故事告诉你吧。”“
客户故事？”“
是的，小姐，是客户。在银行业务中，我们把跟我们有往来的人都叫做客户。他是个法国绅士，搞科学的，很有成就啊。他是个医生。”“
不会是波威人吧？”“
哦，是的，当然是，是波威人，跟令尊大人马内特先生一样是波威人。这个人跟令尊马内特先生一样，在巴黎也颇有名气。我在那儿有幸结识了他，我们之间是属于业务关系，但是彼此非常信任。那个时候我还在法国分行工作，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可以问问到底是什么时候吗，先生？”“
哦，小姐，应该是20年前，他跟一个英国小姐结了婚，而我是他婚礼的经办人之一。他跟许多法国人和法国家庭一样，把他的全部事务委托给了泰尔森银行。同样，我是，或者说我曾经是数十上百个客户的经办人。哦，那不过都是些业务关系，小姐，没有友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和情感之类的东西。在我的业务生涯中，我曾经换过许多客户，而现在呢，我在业务工作当中也是在不断的换客户。简而言之，我没有感情，我只是一部机器。好，我再说。”“
可你讲的是我父亲的故事，对吗？我开始觉得，哦，是啊，我父亲在我母亲去世后2年也去世了，把我带到英国来的就是你，我差不多可以肯定。”
马奈特小姐奇怪地皱紧了眉头，仔细打量着罗瑞先生。罗瑞先生抓住那信赖的走来，却带着几分犹豫，想跟他握手的人的小手礼貌地放在唇上，随即把那年轻姑娘送回了座位，然后就左手扶着椅背，右手时而擦擦面颊，时而整整耳边的假发，时而又俯望着马奈特小姐的脸，打着手势继续说了下去。“哦，是的，马奈特小姐，带你回来的是我。你会明白我刚才说过的话有多么的真实。我说过我没有感情，我跟别人的关系都只是业务关系。你刚才是在暗示我从那以后从来没有去看过你，是吧？”“哦，不，从那以后你就一直受到泰尔森银行的保护。 我也忙于泰尔森银行的其他业务。至于感情，哦，感情，我没有时间去讲感情，也没有机会。小姐，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转动着一个硕大无朋的金钱的机器而已。
在做完了这篇关于他日常工作的奇怪的描述之后，罗瑞先生用双手压平了头上的亚麻色的假发。其实那全无必要，因为他那带有光泽的表面已经平顺到不能再平顺了。在做完这个没必要的动作之后，他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姿势。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
到目前为止，马奈特小姐，这只是你那不幸的父亲的故事，这你已经意识到了。而现在我要讲的，是跟以前不同的部分，比如说，如果令尊大人，他并没有在他死去的时候死去。哦，请你别害怕，马奈特小姐，我看到你好像吓得震了一下。
玛奈特小姐的确吓得震了一下，她用双手抓住了罗瑞先生的手腕。罗瑞先生把放在椅背上的左手放到了紧抓住他的球员的手指上，那手指剧烈的颤抖着。罗瑞先生安慰道：
哦，请您稍微控制自己，不要激动。我说过，这只是一个业务工作。
姑娘的神色令罗瑞先生十分的不安，他只好停下了话头，走了几步，然后再说下去。
我刚才说，假定马奈特先生他并没有死，而是突然悄无声息的消失了。我们假定他是被绑架了，而在那个时候，猜出他被弄到了什么可怕的地方并不困难。困难的只是找到他。如果他的某个同胞成了他的敌人，而那个人却能运用某种在海的那边就连胆大包天的人也不敢悄悄谈起的特权，比如说签署一张空白拘捕证就可以把任何人送进监牢，让他在任何规定的时间内被世人忘记。假定他的妻子向国王、王后、宫廷或者是教会请求调查他的下落，但是却都杳无音讯。
天哪！
那么你父亲的历史也就成了这个不幸的人的历史，那波卫城医生的历史了。
先生，我求你告诉我更多一些情况好吗？
是的，马奈特小姐，我马上就会告诉你。不过我担心的是，小姐，你能受得了吗？
除了你现在让我感到的不安之外，我什么都受得了。
你说这话倒还是有自制力，而我觉得您也确实镇静。那么好吧，我就跟您说，这是业务工作。就把它当作业务工作来看待吧，这是一种非办不可的业务。好吧，假定那医生的妻子虽然很有勇气，而且很有魄力，在孩子生下来之前遭到过严重的伤害。
被害的是女的，是吗？
是的，是女的。那是业务工作。马奈特小姐，请你不要难过。如果那可怜的太太在她的孩子出生之前遭到过极大的伤害，我是说极大的伤害，而她却下定了决心不让那孩子再承受她所承受过的任何痛苦，只愿意让孩子相信她的父亲已经死去了，她想让那孩子就这样长大。不，马奈特小姐，请别跪下。天哪，你为什么要向我跪下？
我要知道真相。 哦，亲爱的善良慈悲的先生，我要知道真相。
哦，不，玛丽特小姐，那仅仅我说过只是一项业务。哦，玛丽特小姐，哦天哪，哦，你把我的心给弄乱了。哦，心弄乱了怎么能搞业务呢？哦，不不不，咱们要头脑清醒。啊，这样吧，如果现在你能告诉我九个便士是多少，或者说二十个芬尼和多少个先令，啊，我就很高兴了。啊，那我对您的心理状态也就放心了。
在罗瑞先生温和地把马奈特小姐扶起来以后，马奈特小姐静静地坐着。虽然没有回答罗瑞先生的请求，但是抓住他手腕的手倒是比刚才平静了许多。于是加维斯罗瑞先生这才略微的放心了一些。他继续说，
哦，说的对，说的对，鼓起勇气，这是业务工作，在你面前有你的业务，你能起作用的业务，马奈特小姐。你的母亲跟你一起办过这事儿，而在你的母亲去世之前，我相信她的心里早已经碎了。她一直都在坚持寻找你的父亲，虽然毫无结果。啊，她在你两岁的时候离开了你，她希望你能够像花儿一样开放、美丽、幸福。无论您的父亲是不久以后黯然出狱，还是长期的在牢里消磨憔悴，你的头上都不会有乌云，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罗瑞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怀着赞许和怜惜的心情，低头望着马奈特小姐那满头金色的飘洒的秀发，似乎在设想着他会立即染上灰白色。他接着说，
你要知道，马内特小姐，你的父母并没有很多的财产，他们的财产是由你母亲继承过来留给你的，此后再也没有发现过金钱或其他什么财富。可是
他感到自己的手腕被捏得更紧了，便停住了嘴。刚才特别引起他注意的那美丽的额头上的表情已经变得深沉固定，表现出了痛苦和恐惧。罗瑞鼓起勇气又接着说，
啊，马奈特小姐，可是啊，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他还活着，只是变化很大，我想这几乎是必然的。哦，他差不多成了一个废人。哦，虽然我们还可以往最好的方面希望，毕竟您的父亲还活着。你的父亲已经被接到一个他过去的仆人家里，在巴黎。我想我们这就要到他那儿去，我要去确认他，如果他还能被确认的话。而你呢，马奈特小姐，你要去恢复他的生命、爱、责任心，你要给他休息和安慰。
马奈特小姐一阵震颤，那震颤也传遍了罗瑞先生的全身。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